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
暴力不是用来被原谅的，而是应该被反抗。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，为什么一个外表内敛恭顺的人可以在组建家庭后瞬间拥有作恶空间？为什么大街上打伤人会被拘留，但父亲打伤女儿就变成家务事？为什么血缘关系会成为犯罪的保护伞，伦理道德会成为最狡诈的作案工具？为什么受害者即使报警，能得到的保护以及施暴者会受到的谴责和约束都是极其有限的？自古以来，法不入家门的思想根深蒂固，这是不良家庭关系中受害者容易变得抑郁的一大根源。这最常见最隐蔽的暴力关系藏匿在千家万户里，让没有抵御能力的受害者默默承受着残忍的刑罚。有一些旁观者有这样的不当言论，等有一天真的原谅他们，你就真的释怀了。这无疑是把家暴的伤害视作一片创可贴就足以覆盖的窗口，刀没砍在自己身上，永远不知道有多疼。康复的真正前提是能够接纳自己，接纳自己曾经被伤害，接纳自己当下的状态，而不是接纳暴力，接纳施加暴力的人。有暴力倾向的人，往往很多行为都存在明显的问题，他们有极强的控制欲、报复心、善妒，过度依赖他人，甚至具有反社会人格和边缘性人格障碍。面对有施暴倾向的人，要清楚他们的暴力行为很难在短时间内被矫正，他们甚至一生都摆脱不了这个问题。有一次家暴，后面还可能会有一万次家暴。懂得反抗与求助，不要为他们的暴力献祭。真正爱你的人不会打你，而是会紧紧地抱住你。不是只有成年人会抑郁，孩子也会。当孩子声称要自杀的时候，一定不要轻视，觉得小孩子只会撒娇耍赖吓唬人，酿成苦果的时候再后悔，一切为时已晚。我们收集了260份父母面对孩子抑郁时的干预经验，调查了17位病友的不良家庭关系，结合了59个抑郁树洞故事，总结出这份孩子陷入抑郁我该怎么办的家长行为指南。我们在病友群里做了一次调查征集，孩子确诊抑郁症前后都有过哪些症状？心境低落、失眠或嗜睡、记忆力下降几乎成了所有人的必选项，有自杀企图和行为的选项也占到40%，成为很多家长必须面对但又不知道如何面对的问题。自杀像一道鸿沟，拦在了健康的亲子关系面前。病友群一位家长曾经找到所长，说孩子尝试自杀的问题已经让他心力耗竭。所长您好，我女儿总是说自己晚上压力大的睡不着，那天我觉得很烦躁，就吼了她一句，你一个小屁孩有什么压力啊？她就哭着跑去爷爷家了，第二天都没去上学，老师把电话都打到家里来了，我气不过就打了她一巴掌，从那天后她再也没跟我说过话。我拿他的手机检查，发现百度的搜索记录里都是自杀最快的方法，在哪儿能买到安眠药，从几楼跳下去才一定会死，削皮刀能砍断血管吗，一共搜索了28次。我一个大人都不知道有那么多自杀方法，他真的会自杀吗？还是只是用自杀威胁我？这位家长的问题不是个例，他代表了无数家长在面对孩子抑郁自杀问题时的迷茫无措。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生巨大变化的阶段，患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很多。根据首都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研室发表的《儿童抑郁症的临床症状及心理干预》，中国儿童青少年学生中大约有 37% 伴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。儿童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近年趋升，10至12岁儿童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 3.1%，而抑郁障碍也是自杀的主要因素。国内研究人员曾对1393名11至18岁儿童青少年进行调查，发现自杀观念发生率为 23.5%， 自杀未遂发生率为 2.6%， 其中 33.3% 为多次自杀未遂，可见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患病率和自杀危险性之高。这组触目惊心的数字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：作为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陪伴者，父母正在不经意间放任乃至促使抑郁症找上自己的孩子，进而杀死自己的孩子。很多家长以为抑郁症只是成年人的痛苦，离孩子很远，觉得那么小的孩子衣食无忧，有什么可痛苦的？然而，恰恰是这种大人思维偏见，让无数孩子彻底丧失在家庭关系中与长辈同等有效沟通的机会。请各位家长仔细看一下孩子们的真实感受，站在他们的视角去感受那份绝望，孩子真的没有和你开玩笑。孩子有自杀企图行为，该怎么办？当孩子声称要自杀的时候，一定不要轻视，觉得小孩子只会撒娇、耍赖、吓唬人，酿成苦果的时候，再后悔一切为时已晚。作为家长，应该遵循科学有效的方法对孩子进行干预和帮助。一，比孩子先冷静下来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孩子将自杀说出口，一定是情绪十分激动的时候。此时绝对不要和孩子生气，说一些“有本事你去啊”之类的话，否则孩子一时冲动做了傻事，只能追悔莫及。因此，如果你想孩子活着的话，务必要比孩子先冷静下来。二，抛弃所谓的大人思维。孩子稍微冷静了之后，身为父母，要耐心地和孩子一起分析原因，看看是不是孩子真的碰到什么想不开的事情，或者是什么事情触碰到孩子的某些底线。不要用大人思维，想当然地觉得小孩就是用自杀威胁父母达成某种目的。三，懂得倾听孩子的话。当孩子想跟你讲话时，无论是什么话题，都必须耐心倾听，给出合适的建议，千万不能敷衍。一旦孩子的倾诉愿望因为被拒绝而退缩，再想挽回十分困难。四，别给孩子太大压力。孩子的很多负面情绪是源自日常生活中家长埋下的隐患，不要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孩子。爸爸妈妈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种话不要放在嘴边，只会让孩子承受过多压力，百害而无一益。五，改变教育方法。孩子发展到要自杀的地步，绝非孩子一个人的错误。父母应该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与过失，切忌因为放不下大人的面子而不能平等友好地和孩子交谈。没有谁是天生完美的父母，正确的方法是和孩子一起学习成长。六，了解孩子的生活细节。通过多种途径去了解孩子的生活细节，如走访学校，观察孩子是否正在遭受校园暴力，是不是对新环境和教育压力感到不适应，或者受到老师同学的歧视。七，必要时求助专业机构。相比成年人，孩子没有足够的自我调节能力，父母一定要及时疏导，让孩子感受到温暖，必要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，带孩子去三甲医院心理科或者是精神病医院就医。小孩知道自杀的后果吗？在抑郁研究所的病友群内，曾有一名湖北地区的9岁男孩因重度昏迷被送医抢救，最终因多器官衰竭而死。男孩在昏迷期间醒过一次，只说了一句话：我太累了。很多人都不理解，包括他的父母，为什么一个9岁的孩子会累到这种地步。原来为了所谓的赢在起跑线上，男孩的妈妈要求他除了上学，每天还要参加4种兴趣辅导班，连周末时间也排满了。男孩不止一次抱怨过不想学，但父母的回应永远没变过：成功就是要坚持，不多学个特长怎么比得过同学？你想成为废人吗？医生说，男孩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已经丝毫没有求生的欲望，生前极可能有中重度抑郁障碍。父母的忽视与无知杀死了他。一位抑郁症患者结束生命前说过，世界很好，是我不够好。这个9岁的小男孩也是这样，
一边咬牙坚持成为父母眼中的好孩子，一边在重压中自我崩溃，抑郁解体。他已经无数次发出过求救信号，但一次又一次的被家长掐灭。家长没想到的是，孩子的生机也一同被掐灭了。所以当他的怒气和痛苦发泄不出来，又不能去攻击别人，只好攻击自己。他说的我好累，我想死，就是在释放一个信息，我已经承受不住，只好自己解决。那一刻，在他的眼里，那不是自杀，只是逃离痛苦的最快法门。当孩子出现这些情况时，要警惕自杀事件的发生。一、失眠或过度嗜睡，抑郁症患者长期处于消极状态，神经递质方面会出现失衡，进而导致神经衰弱，难以入眠。此外，抑郁症患者本身普遍存在逃避心理，不愿和外界接触，嗜睡是出于他们的一种自我防护的本能。二、对一切失去兴趣，以前能让他们开心的美食、玩乐、友情、爱情、成就感等都变得无趣，上课发呆，注意力不能集中，五颜六色的世界在他们眼中都变成了灰色。他们开始对一切失去兴趣，大多时间他们会感觉到异常疲倦，即便洗脸刷牙这样的小事也会让他们疲倦不堪。三、易怒易暴躁，易怒是抑郁症的典型表现，在青少年身上尤为突出，表现为处事消极，自暴自弃，对生活不抱太大希望。四、出现自残行为，在中度以上抑郁情绪的长时间作用下，有一些青少年会难以控制的自己伤害自己，比如用美工刀在手臂划出血痕，甚至直接想割腕自杀。他们常常觉得，我不快乐，我感受不到开心，我觉得自己死了也挺好，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一旦发现孩子有抑郁倾向，家长一定要重视，并且要全程参与孩子的治疗，配合医生进行全面的检查和分析，不隐瞒真相，和医生共同制定治疗方案。在治疗期间，家长更要陪伴在孩子身边，鼓励孩子完成自我效能感的重建，比如教孩子每月学会做一件事，适当陪伴孩子登山、野炊、郊游。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是孩子康复路上的重要助力，只要真的用心。请家长们记住，苦难和压力或许不会击垮一个人，但是没有亲人理解的抑郁一定会击垮一个人。只有你的陪伴才是孩子最好的药方。 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所长人有病，
演播赵龙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